在这段时间呢，我们来谈到我们基督徒如何用良心来过日子。也许你听过很多次，我已经听过很多次，常常有人讲，你想要做一件事，你去祷告，你祷告以后你良心平安就去做，良心不平安就不要做，对不对？对不对？对不对？你听过很多次，对不对？这个说法对不对？这个说法对不对？我大声问你就不敢回答，所以我小声问，这个说法对不对？我们来看圣经。保罗啊，在更多前书里面先要处理这一个外邦的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啊。哥林多的教会问保罗，我们基督徒啊，可以不可以吃过祭偶像的东西？保罗给他们回答，在哥林多前书第八章跟第十章这三章圣经里面呢，保罗给他们回答。当保罗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提出良心的问题来，告诉我们基督徒要如何来处理良心的问题。所以今天呢，其实我要省时间呢，所以很多圣经我就不念了，我就先假定你们对自己圣经相当熟。所以我们先来看，好，保罗讲啊，这个不能放大，哥罗前书第十章十四节到二十节，我所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不过这里啊，又是一些问题，我们中文把它翻成说，我亲爱的弟兄啊，你们要逃避拜偶像的事。可是保罗没有这么写，保罗说你们要逃避拜偶像，他没有说逃避拜偶像的事。逃避拜偶像跟逃避拜偶像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啊，把这个搞清楚。保罗说，我好像对明白的人说，你们要鉴察审查我的话，我们所祝福的杯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血吗？我们所擘得开擘开的饼岂不是统领基督的身体吗？我们虽多人是一个饼一个身体，因为我们都是分受这一个饼。你们看使肉体的以色列人，那吃祭物的岂不是在祭坛上有份吗？我是怎么说呢？岂是说祭偶像这算的什么呢？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呢？保罗说，我来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你们与鬼相交，你们不可喝主的杯又喝鬼的杯，不能吃主的宴席又吃鬼的宴席。我们可惹主的恨分吗？我们比他还有能力吗？所以啊，保罗说搞清楚了，如果你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你参与祭偶像就千万不要吃，看到吗？好，哥罗前书第八章第四节论到祭偶像之物，论到吃祭偶像之物，我们知道偶像在世上算不得什么，也知道神只有一位，再没有别的神。所有称为神的，或天或在天或在地，就是那许多的神许多的主。然而我们只有一位神，就是父，万物都本于他，我们也归于他， 变为一位主，就是耶稣基督。万物都是借着他有的，我们也是借着他有的。所以保罗意思是什么？你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偶像根本不存在嘛。这个东西有没有祭过偶像？嘿，不管了，你不要管，可以吃啊。问题是什么？你如果吃这东西掺了祭偶像，就不要吃了。可是如果你吃祭过偶像的东西呀、啊，你不掺了祭偶像，可是怎么样？如果你叫人跌倒，就不要吃。没有叫你跌倒就可以吃，麻烦对不对？我先把这个念完再回来讲。你看，但保罗说人不都有这种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保罗说什么呢？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我问你，是谁误会？吃的人误会，对不对？对不对？不是，和本的标点标错了，所以都得把它念错了。保罗说什么很重要？这里是什么？有人到如今因拜惯了偶像，所以为所吃的，以为啊 ，as if it were， 那你讲是这样。所以希腊文很重要 ，as if it were， 其实不是 ，as if were 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呢，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那个误会是谁误会？不是吃的误会，是他们的良心误会。关键就在这里。那中文没有办法翻了，所以我说希腊文很重要，就是这个原因了。很多人把它念成说：“我吃了这个东西，嘿，我就误会了。”没有，保罗不是说，保罗说是说，你吃了这个东西之后，是什么？你良心误会，你良心不舒服了。可是怎么样？保罗就说：“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再给你看，哥林多前书10:20-27，在世上所卖的，你们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为什么呢？因为在哥林多市场上所卖的东西啊，所卖的不管羊肉也好，牛肉也好，什么肉也好，通通是祭过偶像。那祭过偶像之后拿到市场卖，所以你根本不要问了，你在市场卖的东西啊，通通祭过偶像。所以保罗说你要吃就吃嘛，你明知道你不要问，他已经知道是祭过偶像才拿来卖的了。你要知道这个背景。所以保罗说你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你良心责备你不管，不要凭你良心有没有良心平安不平安不管了，你要吃就吃嘛。因为地和其中所充满的都属于主，倘若一个人不信的人请你去复习，你若愿意去，凡摆在你面前的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你何必问？他不信主，他摆在你面前的肉都是祭过偶像，你只管吃嘛，你要去就吃嘛。所以很多人就马上有问题来了。哎，保罗这么讲啊，我讲清楚了。保罗说什么？你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你心里不平安，要吃就吃，你不管。 那现在一个很多人问题就来了，保罗告诉我们的这个方法怎么行为跟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讲的不一样。很多人讲，好，我给先给各位看，我先看，先给各位一个帮助，各位了解保罗有关外邦人，有关外邦的基督徒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他的教导是什么？第一 A， 你吃餐的祭偶像就怎么样，绝不可以吃，你吃祭过偶像的东西是餐的祭偶像，保罗明说不可以吃，跟着前世十章十四节二十二节，刚才我们所念那一段。可是呢，保罗说啊，第二种，你吃不参与祭偶像，在这个情况底下，可以不可以吃？可以不可以？还没讲完。如果不叫人跌倒就可以吃 ，B one，B 二 ，B two， 叫人跌倒就不可以吃。在哪里？你回家去念，可能就前书八章四节到八节，第十章二十五节、二十七节，这是保罗教导。再讲一次，你先把这个记住，情况不一样。如果你吃参与祭偶像，绝不可以吃，你不要去拜偶像。所以保罗说，你们要避免拜偶像。不是避免拜偶像的事，避免拜偶像的事是什么？你祭过偶像的东西你就不能吃。保罗说不是，只要你没有参与祭偶像，如果参与祭偶像绝不能吃。可是如果你吃不参与祭偶像，有两个情形，一个不叫人跌倒就可以吃，叫人跌倒就不要吃。这是保罗的教导，哥林多前书。我先问各位啊，哥林多前书是不是圣灵启示的？是不是神启示的？是不是？啊？当然是。哥林多前书，保罗写的没有错，可是保罗呢，在圣灵监督底下写的嘛，圣经里面讲，圣经。根本都是神谋士的嘛，可是你去看呢、啊？给你看，糟糕，我这个怎么搞对啊？这个我这按错，下面跟着前书不是《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啊。很多人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念错，不是你们的，是那些没来的人。很多人是说使徒行传十五章干什么，就是保罗跟巴拿巴到国外去宣教，他们宣教说很多外邦人的信主，后来啊，有犹太教的人，就是信犹太教的基督徒，犹太的基督徒，他不懂圣经，就是跟着外邦的基督徒说：“哎呀，你们信耶稣啊，好，可是你不是一等，不是头等国民。你如果要做成一个头等国民的话，你要受隔离，还要遵守某些律法。”保罗说：“没有这意思。”有时在加拉太那个地方，加拉太省，保罗第一次宣教的时候，在加拉太省那个地方去传福音了。很多人信了主，外邦人。那从这个耶路撒冷来的那些头脑不大清楚的这些人，基督徒，他是信主的犹太人， 跟着保罗后面说，哎，保罗传给你们福音的不完整的福音，你们外邦人信耶稣啊，去做二等国民，你要在神的国度做头等国民的话，你要行割礼，要这么去的地方。保罗说没有，保罗就跟他们征战，就吵了。记载你从这加拉太书上看到这件事，所以后来啊，保罗他们工作完了，我第一次宣道旅行完了之后，就回到叙利亚的安提阿。其实使徒行传讲安提阿有两个，一个是叙利亚的安提阿，一个是比西底的安提阿，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可是你指出安提阿，你要看他讲哪一个，不知道，对不对？好了，那他们吵好厉害的时候啊，他们回到这个什么安提阿的那个地方，是安提阿的教会的人，就告诉保罗说：“哎，你们啊，你跟这个巴拿巴最好到耶路撒冷去，跟当时最初的使徒们，像彼得、约翰的这些人，跟他们聚在一起，听听我讲，很重要啊！你们在这不是来投票，不是来讨论，不是。很多人说讨论投票，我说根本就搞错了。他们住在耶路撒冷干什么？我们要查验。”寻求明白到底圣灵的意思是什么。彼得就讲，彼得最初啊，神要我，不是我有一天呢，在这约帕，在乔皮匠西门家里住在那里啊。哎，我中午肚子饿的时候啊，就看那个异象，白布垂下来，白布里面放着是什么？都是犹太人摩西律法所说的不洁净的动物，不可吃的东西。摩西律法说，你呀，只能吃洁净的东西，不洁净的东西不可以吃。白布下来。告诉彼得，彼得，你再来出。你知道彼得怎么回答？主啊，他知道是谁，主啊，主啊，我不听你的话。我故意讲的，那是我的 paraphrase。主说，彼得，再来出。彼得说，主啊，我不听你的话，我才不吃，不洁净的东西我不吃。那个声音告诉我，彼得，我所洁净的你不可以把它当作不洁净。彼得说我不吃，我不听你的话。白布收去了，这样三次。彼得说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彼得不知道，还要搞不清楚。为什么缘故呢？我们的潜力是很可怕。彼得啊，他知道这个主的话，主啊，我不听你的话，潜力是非常厉害，潜力是影响很厉害。其实我告诉各位，你带一个人信主，你带来信主的人呢，他信主又过了两三个礼拜跟你讲说，哎，什么弟兄啊，哎呀，什么姐妹啊，我绝处信主了，可是我这两天两三天呢，我觉得哎，神存在吗？我开始怀疑。你不要骂他，他不是他背叛的神，是他的潜力是还没转过来。我很怀疑，你不要骂他，你跟他讲，这是你潜意识，不是你的意识的决定了。所以彼得下来就不知道干什么。那时候就哥尼流差来的这个人来找彼得，彼得说到底什么意思？他说哥尼流外邦人，犹太的这个千夫长，叫门来找你，请你到。这一个是什么？就是那个该塞利的地方，哥尼流的营那里，他千夫长在那里传福音给我们。彼得啊，我要不要去？我们是犹太人，你们外邦人，你不接近我很干净，我怎么去？彼得很不愿意去， 那个圣人说你走吧，跟他一起去，我所洁净的你不要把他当作不洁净。所以彼得这个人来去了，去了他头脑里潜意识还没有转过来了，他到那边去了。我不会这么讲了，不过彼得这么讲，就比如说，比如说，比如说，我不这么讲。比如说，我来这里，我跟你们讲说，我弟来说，哎，你看了、我住在威尔莫斯圣城啊，我怎么可以来到你们这欧莫拉索多玛，这是赌城的地方，怎么可以来？我跟你这么讲，这要是干什么事？你一脚就把他踢出去了，对不对？彼得很头脑转不过来了，他在哥林那里说，哎，你们来听啊，我是犹太人啊。我是神的选民啊，你们是罪恶冠冕的这些人，我不应该跟你们在一起了，我不要来了。讲这样的话，你去看，你看这个，是不是用他在第十一章的样子，十章来记载，彼得在那讲这些话，你们这个外邦人啊，我们不应该，有点不要跟你在一起了，圣灵受不了了，下来。圣教是吓得他听不懂，因为他不懂英文。所以圣怎么样，就降在他们的身上，圣充满这些人，比如吓了一跳啊，圣灵居然的充满这些没有受隔离没有遵守摩西的这些人。我们看圣经啊，我这次也看不懂圣经说什么，说哥尼流啊是敬畏神的人，这是什么 God fear， 那是专用名词，我们不知道有时候很敬虔，不是的。什么叫做 God fear？ 就是外邦人被犹太教所吸引，所以他们参加这是什么安息日的犹太人的聚会，可是什么，他们还没有受隔离，所以啊他们还不是真的进入犹太教，所以当时他们叫这种叫做 God fear， 那是专用名词 OK。 所以啊彼得在耶路撒冷会的时候就讲，你看我根本不要去，圣灵就教导我，神所洁净的你不要当作不洁净。彼得说我告诉你啊，圣灵会充满这一些没有受隔离的犹太人，他们也没有受隔离，也没有遵守摩西的律法，圣灵充满他们。彼得说我怎么敢抵挡圣灵，虽然我的潜意识转不过来呀、圣灵既然强了他们，我就给他们实习。彼得说，所以从这里知道，圣灵的意思是什么？你不要受隔离，你外邦人不要受隔离，你外邦人不要是什么？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可是我先讲从，等一下我忘记，你就讲哦，所以我们不要遵守摩西律法，我们就可以今天可以犯奸淫，可以偷窃，不是的。其实我有时间我就跟你讲，没有时间我就不能讲。我先恐怕我忘记，我先讲出来了。我们基督徒啊，今天呢、不要遵守摩西的律法，你不要受隔离了。可是什么？我们今天要遵守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跟摩西律法有很多重叠的地方。等一下我有时间跟你讲，没有时间我就跳过去了，我要跟你讲的东西太多了。好了，所以保罗也讲，我们到外邦人去传福音，我从来没有叫他们要受隔离，我从来没有要求外邦的基督徒你信主了以后要遵守摩西的律法，我只是告诉他们你要遵守基督的律法。基督的律法跟摩西律法有一些什么相叠的地方，所以你要特别小心的。 很多人啊，很多耶和华见证人，很多这些摩门教一大堆古灵古怪教，用这东西骗人。他来问我，到我家里来，他不知道我是谁啊，他就因为敲门敲门敲门，他们也喜欢去搞这个东西嘛。一进来问我说：“你是基督徒吗？”说：“对。”那你为什么不遵守安息日？不是他先问我：“哎，你是基督徒，你为什么不遵守旧约？”我说：“我告诉你啊，我是现在属于新约，我不属于旧约。”他说：“哈，这么讲清楚、啊？”他问我说：“哎，我问你啊，你基督徒要不要遵守十条诫？”你怎么回答？我说不要，我今天属于新，我今天属于新约，我今天不属于旧约，所以啊，十条诫我不要遵守，那是旧约的一部分。他吓了一跳，你敢这么讲？我说对，我知道。你说谁啊？他跟他讲一大堆东西、啊，我说你错了，你说他你都错了，我再跟他讲一大堆错，他吓了一跳。后来就不敢再到那里去了。我家在威尔莫登上他们的 blacklist 黑名单了，来讲别不要去，你去就完了，你要把他转过来叫他去信什么，又要见证了这样子，不会，你跟他多讲话，你以后就变成基督徒了，所以你不要去。我家非常的偏安，他不敢再来，来一次完了，够了，不敢再来。其实我告诉各位，如果你说对，我们要遵守十条诫，马上告诉你，你为什么耍不守安息日？其实你仔细看，十条诫里面的九条诫，听清楚，十条诫的九条诫啊，偏注在基督的律法里面的，可是守安息日没有了，不是我乱讲，我给圣经，你要看我就给你看。保罗明讲啊，你们现在还要遵守安息日，我替你们担，为你们担心，我在你们身上浪费我的光阴，浪费我的生命，你不要守安息日，明讲。所以十条诫里面其实只有九条偏注基督的律法里面，安息日那一条没有偏在基督徒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守主日应该的。如果有人有问题，你就跟他讲。很多到我家里来的人，我讲，他们不敢再来了。感谢主。好，现在很重要，我跟他讲。所以这句话是雅各讲的。雅各这个人是谁？耶稣的同母异父的弟弟。耶稣是圣灵投什么投胎，结果玛利亚生出来啊。他是神，可是这个雅各就是约瑟跟玛利亚生的儿子。这个雅各，耶稣在树上的时候根本不理他，根本把他看作你像什么。所以耶稣他跟耶稣讲了：“哎，如果人要出风头啊，你要出风头了，不应该在这里，你要出头到耶路撒冷去。”他根本不信嘛，你什么东西？可是呢，这个不信的人呢、啊，耶稣复活说，现在想象他完全变了一个人。耶稣想象，耶稣复活又现在想象，他整个改了、啊。他后来变成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后来他成为耶路撒冷的领袖。所以这个时候，这个雅各都讲话。所以据我的意见，不可难为那归服神的外邦人。只要写信吩咐他们怎么样，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那个奸淫呢、啊，不是原来那个字，不是翻奸淫，翻奸淫翻错了。那个字是 porneia， 是什么？不是奸淫，奸淫是 monkeia， 不同字。这个 porneia。是什么？不正常的性行为啊！这什么意思？包括近亲结婚。其实这里啊，我在讲下面， 并热水的生气和血，这四样东西啊是什么？这就是利未记十七十八章神告诉犹太人说，你们进迦南地之后绝不能做。所以啊，旧约学者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叫做 Holiness Code， 圣洁的律。为什么？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传讲，每放安息日在会堂里诵读。所以啊，结果怎么样？他们就写信。各位注意看那个信啊，属德和做长老的弟兄们。问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外邦弟兄的安，各位注意啊，很重要。等一下我要考试了。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所写的这封信寄给谁？寄给谁？哪里？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外邦众弟兄，他写什么？因为圣灵和我们定义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意思就是说你们不要受隔离，你们不要再守摩西的律法。我有几件事不可少的，就是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热水的牲畜和婆内亚不正常的性行为，这几件你们若能自己禁戒不犯就好了，愿你们平安。很重要。我再问各位啊，为什么？为什么？他们写信，这封信寄给谁？在美国赌城的外邦弟兄们，对不对？对不对？错了，你甚至都没注意念，跟你没有关系的，是寄给谁？安提亚、叙利亚、基利亚。为什么？安提亚、叙利亚、基利亚那个时候是什么？在第一世纪的时候，犹太人集中住在哪里？犹太人住在现在我们所说的 Palestine。 还有什么？安提亚、叙利亚、基利亚，在那个地方一大堆是非常保守的犹太人住在那里。你如果在那个地方犹太人当中啊，怎么样？如果你做这四样当中的一种，犹太人就不要跟你来往，你没有办法向犹太人传福音的。就是你也不能跟犹太的基督徒来往。我告诉你为什么。两个讲了，为什么缘故？为什么要写信愤怒他们禁戒偶像的污秽和奸淫和普内亚不正常的性行为，并热死的牲畜和血？为什么？因为从古以来，摩西的书在各城里有人传讲，没放安息日在会堂中。什么意思？住在这一个巴勒斯坦，什么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这些就这样一大堆犹太人，而且这些犹太人就是很什么，很保守的犹太人。你看到外邦的基督徒做这四样当中一个，他绝不会跟你来往。犹太人从小受这个教育，我们犹太人啊，要分别出来，叫做 Holiness Code， 这些原因是什么？我们必须要避免这四样东西。所以啊，你在这些犹太人面前，你吃祭过偶像的东西，问题来了，叫你跌倒吗？好，我给你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你看，这个事给你分析一下就好了，我跳过去，给你分析看一下就可以了。保罗教导外邦的基督徒怎么样？关你吃祭偶像的东西怎么样 ？A， 你吃参与祭偶像不可以吃。第二。B 吃不参众偶像，两个情形，一个情形不叫你跌倒就可以吃，第二叫你跌倒就不要吃。那怎么回事呢？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干什么？这个我给你看的，你 刚才我给你念过，回去看看一下。其实这样，圣经有不变的原则，圣经的原则绝不会改变的，听清楚，很重要。圣经的原则绝不会改变，不改变的原则。可是这个不改变的原则，在不同的情况底下，要怎么显出来，不一样。再讲一次，非常重要。所以保罗所写的，跟使徒行传第十章所写，很多人说矛盾，没有。保罗也在这耶路撒冷的那一个会议里面，保罗在那里，保罗知道，他们写这封信，保罗都知道。可是什么？给你看，不变的原则，基督徒可以不可以吃祭偶像的东西？不变的原则是什么？可以吃，但不要叫人跌倒。原则是这样，你可以吃，但不要叫人跌倒。可以吃，但不能叫人跌倒。可是，在叙利安提亚、叙利亚、基利加的那个地方，很多犹太人在那里，而且这犹太人是很保守，所以你在这犹太人当中啊，你去祭过偶像的东西是什么呢？95%的机会叫人跌倒，所以使徒行传书上说你不要吃。可是哥林多不一样。哥林多啊，是在国际海港。那你去看中国大陆也可以，不要说中国大陆，美国大陆就这样。在纽约，在加州，在海港的地方啊，人比较怎么开明一点，他常常跟外国人接触嘛。设在哥林多的地方啊，你吃祭偶像的东西，可能叫人跌倒，可能不叫人跌倒。所以啊，保罗说啊，你叫人跌倒就不可以吃，不叫人跌倒就可以吃。圣经没有矛盾呢、啊？很多人说圣经矛盾，我跟你我学生解释以后说你再讲。保罗跟使徒行传15章矛盾，我说你再讲一次，你就拿 F。微信一下，很多人就不懂这一套了，很重要。你看懂了，这个非常重要，很难能够处理圣经的问题啊！你这个东西没有搞清楚啊，你圣经越念越糊涂了，很重要。所以你看，不变的原则是什么？可以吃吗？但你不要叫人跌倒。那你在安提亚基利加、叙利亚基利加这个地方是什么？一大堆很保守的犹太人在那里，所以你95%会叫人跌倒，犹太人，所以你就不要吃嘛。所以使徒行传第十五章说你不要吃嘛。可是，在这个哥林多的那个海港的那个地方，保罗其实偶像根本不存在。可是如果你吃祭过偶像的东西，你参了祭偶像，你不能吃，那是交鬼、啊。你不是祭偶像，是祭鬼嘛？你不要吃了。可是如果你可能叫人跌倒，在哥林多的地方，可能叫人跌倒，可能不叫人跌倒，情况是这样。所以叫人跌倒就不要吃，不叫人跌倒就可以吃。所以保罗讲的呀、啊，跟使徒行传15章完全一样，一点都不矛盾。很多人找这个东西更惨，保罗跟雅各讲的不一样，我说哪里不一样，完全一样，对不对？你这个没有搞清楚，问题大。我讲一个例子，在美国的基督教大学里面，在美国的比较保守一点的神学院，我第一次去耶鲁神学院的，我吓了一跳。耶鲁现在非常的 liberal， 哈佛大学的神学院一样的， 根本纳米啊，根本无神论。我告诉你这样子，就在苏丹可林，哈佛大学的神学院一个教授，我现在忽然想不起他的名字，他呢写了一本书《The God Who Acts》，那个人，他的儿子非常热心，去念了 Fulton College， Chicago。他念了 Fulton College 之后啊，他决定要奉献念神学院。所以啊，他念神学院怎么样？他的父亲在哈佛大学神学院教授嘛，所以他就去了，去哈佛念，念了不到两年，退学了，不要念了，变成什么？变成无神论者，非常虔诚的青年。他的父亲有一次，我们阿祖请他来演讲，他写那本书叫《The God Who Acts》，他相信有神。他来了之后，就跟人讲很多，请他的演讲。那以后呢，他要走以前，他故意要求要跟我们教授们一起吃中餐呢。我们吃中餐，他欢迎他，欢送他。我们谈话谈很多了，他们告诉我说：“哎，我要跟你们讲一件事。我这个礼拜在你们当中啊，我真的看到在神学里面，在神学院里面还可以。”找到这样 Oasis 中文应该怎么说，绿洲，是不是？他说我在这里吓一跳，你们阿祖的神学院，你们的教授每个人都说你来这里干什么？因为神叫我来。我们很多啊，我随便跟你讲快点了，等一下又没有时间了，快点，什么意思呢？被美国的神学院联合会就 ATS 认证的神学院，每十年都要自己 self study， 那每年 self study 之后啊，这一个 ATS 就派其他神学院的教主任和他们院长去查，他们每次来查的时候啊，他们要选几个教授 interview， 要选几个学生 interview， 要选几个什么董事会的董事 interview。 那我在阿斯伯里啊，每次他们的 interview 的时候都找我，因为我这个很特殊嘛， unique， 外国人嘛，这些外国人嘛，所以他一定要点名，一定要跟这个外国人教授 interview。 他问我说，哎，你是这里唯一的外国人，这白人有没有欺负你？我说没有。他说，啊，这么厉害啊。我也觉得很奇怪啊，我来这里啊，你们教授啊都很认真教书啊，是什么缘故？我到很多地方去啊，教授吵来吵去，根本不同心合意，乱七八糟乱搞。我看过院长，好几个院长都跟我讲，我到很多神学院去看了，我看你阿祖就是神学院的荒漠地带里面，像你怎么怎么，你们这个不好意思再讲了，你们拉斯贝加斯这个什么荒漠的地方啊，有一个非常好的绿洲 Oasis， 你们在这里我看到真的不一样。你们学生我问他们，你来干什么？神呼召我，传福音，我来这里。然后呢，我们问这个教授，教授都说，我来这里就是因为神呼召我来的。我们目的干什么？把学生教好。哇，他告诉我说，你们院长知道不知道？你们大家很同心，当然知道嘛。你们非常同心，我从来没有看一个神学院像你们这么忠心的。这么合意，同心呢？他没跟我讲，他说你是唯一的怪的，不是怪人的 ，unique。那美国人对你把你看得这么重，因为大家都那么讲，说明神学的教授有一个 unique， 什么 unique？Chinese。他问我说他们有没有欺负你？没有。 原路在哪里？他们很清楚知道，所以其实过去几大概五六年的样子，好像是克里斯亚的团队登出来了，在美国所有的 evangelical seminaries 做福音派的神学院当中啊，最好的你要念书最好的地方去哪里？加州的神学院。五六年都一直这样提的，他这个地方啊属灵的空气非常好。他就告诉我们说，很可惜，我的儿子当时我应该叫他来阿兹美神学院，我今天还有一个信主的儿子存在，现在我儿子来我们的哈佛大学，结果是什么呢？他现在离开主了，我失掉了一个儿子，非常可怕。所以你这个要搞清楚了，弄清楚了。好了，我们谈到这个原则不变的原则的问题，所以你圣经要干什么 ？OK， 有时候圣经啊，主告诉你圣经中的细则，叫你怎么做。那你要从圣经叫你怎么做？比如说，我讲一个例子，很简单啊。我从礼拜五开始，就一直看你们当中啊，看你们当中有没有人蒙头。女孩子没有人蒙头了，女人没有人蒙头了，对不对？我说你们呢、啊，有没有念过《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叫你要蒙头，你为什么不蒙头？为什么？因为你仔细看，保罗只要求哥林多的女人要蒙头了，他在有所地方没有叫他们蒙头了，其他地方没有叫他们蒙头了，只要哥林多，为什么？哥林多有特别情况，你不要晓得那个处境，为什么保罗叫他们一定要蒙头？是什么？因为哥林多的地方有3000个女神庙的妓女啊，那哥林多的国际港口就是水手啊，他们每次离开，从前轮这船开得很慢，所以他一离开啊，差不多3年以后才会回到陆地上来。他们3年在外面呢，根本没有看中女孩子，所以他们一登陆就要找女孩子。所以他们最初开始的时候，什么看到女孩子说：“哎，你这一定是什么庙，就是女神庙的妓女，所以要找他们乱来。”所以这哥林多女人是怎么可以、啊、就开始蒙头了，你不要乱搞，我是有权柄在我头上，你不要乱搞，我是有丈夫啊，我在我的头啊，就是丈夫啊，这个是权柄的记号，我有老公，你不要摸我。那保罗在哥林多，你去仔细看哥林多，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我现在临时想到的，我就给你看了。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啊，就明讲了。你看第十章第二节，其实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应该是属于第十章，应该是第十章34节。可是他们印圣经的编的时候就编错，你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是属于第十章，不属于第十二章。不过现在看第十一章第二节，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反复纪念我，又坚守我传给你们的话，传给你们的，什么意思？保罗去了，很多人就不知道，没有办法念保罗书信念好。他说保罗非常的重男轻女，我说哪里？保罗从来不重男轻女，保罗也没有重女轻男。保罗强调什么？男人信主了以后成为神的儿子，善 SON 善。女孩子信主就要成什么？也是善 of God， 平等。 你地位上平等，你功用上另外一回事，是平等。所以啊，哥林多人即使保罗讲的，哥林多的姐妹们，教会的姐妹们说，嘿，保罗讲啊，我们在神面前是男女平等的。为什么我要蒙头来表示我顺服在你权柄底下，我才不干，啪脱掉了。你脱掉以后怎么样，外面的看了，哇，女神庙里面有妓女，你们教会的妇女也不蒙头，所以你们教会一样有妓女，给教会带来一个很大的很坏的见证。所以保罗才骂他们一顿，再吃一张牌，骂到什么体无完肤，骂得好厉害啊。为什么？你怎么搞错了？不变的原则是什么？我们对教内教外必须要好的见证。可是在哥林多那个地方有妙计的问题，所以在哥林多你女人必须要蒙头，你不蒙头的话把你头发剃掉，把人骂得骂得好厉害啊。可是现在呢，不变的原则，我们在这里应该有好的见证，教外教内要好的见证。那我们今天在 Las Vegas， 我不很清楚，我说 assume 你们 Las Vegas 没有这个女神庙，没有这个庙祭的问题，所以你不必蒙头。所以现在的处境没有庙祭的问题，所以现在的事情是什么？你不要蒙头，你听懂没有？你懂得这个东西。好了，好，我还有一个意见我可以讲，我们在教外教内都是要有见证的，可是美国宣教师到其他国家去就不懂，所以知道应该好好见证，可是他不晓得是台湾好见证是什么。在台湾呢，你如果很多人到台湾来的时候知道撞球啊，在美国撞球是很高尚的运动啊，娱乐，对不对？在台湾只有谁去乱搞撞球，就是那些大流氓，那些帮派啊。那美国宣教士去那里打撞球，说你干什么，我就骂他一顿，你根本错了，哎呀糟糕了，对不起。有点事，你看掉下去就完了，掰了，不敢去。OK， 所以你要懂得，不然的话你圣经就乱用圣经，就出了很多笑话。好了，讲快一点。你看，保罗讲了，哥罗前书八章7-8节，但人不都有这种知识？有人到如今因拜过了偶像，就以为所吃的是祭偶像之物，他们的良心既然软弱，也就误会了。那个误会不是他们的误会，是他们的良心不平安。你看众人心看不出来了，西人跟着眼睛闭一般都看得出来了，我学生看不出来，我就给他 F， 这么重要的东西你都看不出来。我给学生的成绩很严格，这样子逼着他们乖乖的。好了，你看他们的良心竟然软弱，也就软弱了。所以这里什么？其实这里保罗讲什么？你做这件事，你良心不平安，可是怎么样？你可以做。你看，其实保罗没讲，其实食物不能叫神看重我们，因为我们不吃也无损，吃也无益。什么意思？保罗没讲了，你良心责备，但可以做。所以我从小听来的，你从小听来的，你为一件事要做，你去祷告的结果心不平安，就不应该做，错了。有没有听懂？ 所以你平安，你说我平安，良心不平安就不做。有一个教会，有一个牧师，有一个牧师非常的顽固，他其实永远不很懂。他在一个教牧会，每年我们都要报这个 income tax， 叫什么所得税。他不会写英文，跟他讲英文他也听不懂。所以啊，他们教会里面有一个专门会计师，就办这个东西嘛，就免费替他办这一个，办这个 income tax return。中文怎么讲我都不太讲，就是报税了，叫他给他扣下来，他所总收入之后扣下来。他说你一年呢，开车好像10000迈，如果你开车用10000迈去访问信徒，因为牧师应该去访问信徒，所以这是你的事业的 expenses， 所以可以扣多少忘了，反正 扣下来了。那他的会计师替他办好了，你办什么东西给我看，叫他解释了。哇，他的会计师就跟他讲的了，然后就投到说，哎，你有这个什么，你的这个访问信徒的开车的这种 expense， 不知道扣到多少钱了，我忘了。不行了，你这样做神不高兴了。那我就跟他说，这是美国的法律啊，美国法律当牧师可以减掉这个东西啊。我虽然有牧师的职位啊，我不能够了。为什么？我是挂名的牧师的，开玩笑，我是封作牧师，可是我的工作是教授。你教授啊，开车你自己付，你不能扣税、啊，可是牧师可以啊。可是他说我心不平安呢、啊，哇，就跟这个会计师吵得很妙，那会计师气死了，跟他告诉说，我叫你开导他呢，他不懂了，我就跟他讲，王教授你不要讲，你讲我不听啊，我的良心最重要，我的良心不平安。我就不做，我就讲一下对话。那个牧师后来在那个教会做了一年多，人家把他赶走了。你根本圣经不懂，乱搞，你讲什么东西，教导没把他带我误导，很可怕。他说凭良心看事，这里可以看到良心责备但可以做。我故意给你看那个极端，再看快一点，跟着前书8章10节的第十节，若人见你最有知识的在偶像的庙里坐席，这人的良心若是软弱，岂不放胆去吃那祭偶像之物吗？因此基督为他死的那软弱弟兄也因你的知识沉沦了。什么意思？保罗说你看你呀、啊，你良心很平安，你就坐在庙里，偶像的庙里，坐在那里吃祭过偶像的东西。那你知道，你吃祭过偶像的东西，没有参与祭偶像，可是他也没有心要故意叫人跌倒。可是呢，你结果叫人跌倒了，你要小心的，说什么？你的良心不责备，但不可以做。你看到没有？我故意给你看两极端了。良心责备你可以做，良心不责备你不可以做。你再看，约翰一书3章18节到20节，我孝子们呐，我们相要不要只在言语上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很重要，从此就知道我们是神真理的，并且我们的心呢、啊？这里所讲心是我们的良心呢、啊，在神面前可以安稳。弟兄们， 神叫我们彼此相爱，你彼此相爱不只在言口头上舌头上而已，要在行为上和诚实上彼此相爱。如果你这样的话，你就知道你是属于真理的。所以啊，在这种情况底下，不管你的良心责备你还是不责备你，你都可以恍然大悟，在神面前安心。为什么？他没跟底下没跟你讲，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你如果有这个客观的证据，你爱人不是用口头上来爱，真的行为上、诚实上来爱别人。在那种情况底下，如果我们良心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所以你良心责备你，你不管，在神面前可以安稳。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的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人坦然无误，就向人坦然无惧了。所以什么东西？你看。这里明讲了，并且我们的心在神面前可以安稳，不管你良心责备你也好，不管你良心不责备你也好，你可以在神面前安稳了。所以他有两个情况，一个情况是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我做一件事，真正的彼此相爱，真实的行为上不是口头上，行为上真的彼此相爱，在那种情况底下，你的良心责备你。约翰说你可以在神面前安稳，因为什么？神比我们的心大，一切事没有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第二，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就可以向神坦然无惧了。所以你不管你的良心怎么反应，主要你有客观的证据，我真的不是口上，是实际上真的彼此相爱，够了，不管你良心怎么样，有没有听懂？所以就打破你过去几十年来所听来的那一个很平常人的说法，你要做一件事去祷告，你良心平安就做，你良心不平安不要做，错了，看到没有？我还没讲完呢，我故意给你看这个东西，就先把你过去错误的观念把它打破。哇！我站在很多地方，人家问我这个问题，我跟他讲这个东西，他说：“王教授，你救了我一条命。”我说：“我不只是救了你一条命，我救了你两条命。”他们是痛苦，受良心的折磨，非常痛苦。保罗更讲。格林前书四章二十节，凡世上所慢的，你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缘故问什么话。你明知道，你不要问嘛。因为在当时的格林多世上所慢的，通通几乎偶像。你要买，你要吃就买嘛，吃了，不要为良心的问什么话嘛，不管嘛。你良心责备你也可以吃了，良心不责备你也可以吃了，一样嘛。格林前书四章二十七节，若一个不信的人，请你去复习。你们都愿意去，反摆在你面前只敢吃，为什么？你知道，这明明知道这几个偶像你们，可是什么？你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只要不叫人跌倒可以吃了，看到没有？所以看起来良心没有用了，对不对？不管良心了，对不对？不见得，我还没讲完，我故意把一步一步带你。我受保罗的影响，我的逻辑相当紧凑。我罗马书不晓得念了几次，我没有把它背起，没有别人把它背下来了。不过你跟我问说罗马书在讲什么东西，我大概知道。受保罗的逻辑影响很大。好了，再给你看。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一节，保罗定睛看着公会的人说：“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凭着良心直到今日。” 保罗一方面说啊，你不管良心怎么样，良心责备你不管他，良心不责备你也不管他，一方面。可是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在公会人讲啊，弟兄们，我在神面前行事为人都是凭着良心直到今日。再看使徒天上二十四章十六节，保罗说我因此自己勉励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再看提摩太后书一章十三节，我感谢神，就是我接受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的想念你们。可是再看提摩太前书一章十九节，保罗说我们基督徒应该长存信心和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正道上如同船破坏了一般。所以我们要不要管良心？要不要？怎么样？良心责备就不要做，良心不责备就做，对不对？错了。怎么搞的？矛盾，对不对？不是。你要看，怎么意思？良心是什么？良心呢？良心的作用是什么？根据标准来衡量行为。再想一次啊，良心是什么？根据标准来衡量行为。第一，良心有两部分，良心有衡量的能力，这个衡量的能力啊是神给的，听清楚吗？良心是根据标准来衡量行为，那这个衡量的能力也是谁？是神给的。可是什么呢？良心还有第二部分，衡量的标准。良心衡量的标准哪里来？受教育文化的影响。圣经明讲，保罗明讲了，罗马书第八跟着前书第八章，有人因为拜惯了偶像，就以为他们所吃的是祭偶像，参与祭偶像，他们良心既然软弱，良心软弱是什么？良心责备他们，他心里就不平安了。我说你不管了，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知识。所以知识很重要，所以我们衡量的标准要受教，是受教育文化的影响。所以啊，结论是什么？衡量的标准和神的标准校对之后，良心的作用才可靠。再讲一次，衡量的标准要和圣经的标准校对之后，良心的作用才可靠。所以如果你希望你的良心能够帮助你决定我不应该做这件事，应该不应该做这件事，怎么样？你必须要好好明白圣经。所以你脱离不了明白圣经的，遵循圣经的，持守圣经的，你免不了躲避，不能够躲避圣经的。很多人说现在一个很非常非常危险的一个空气，在一些华人教会里面很丰盛，很奉行，很多人讲你们根本不要解经啊，你不要解释圣经啊，你念圣经啊，圣灵就告诉你这些圣经什么意思。谁讲的？是他们讲的，不是圣经讲的。 很可怕。现在很多人，很多牧师，我们跟他们讲，我认识我就跟他讲，我不认识我就不要，不能，我何必得罪他？得罪他没有用。你要做事要考虑我们的效果。你要骂人，其实我说骂不好意思讲骂了。你要跟人讲话，要跟人建立，找时间，在适当的时候你跟他建立，他就接受了。你在不当的时候跟他建立，他一脚把你踢走。所以保罗知道什么时候可以讲，什么时候不可以讲。我最近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我那天在那个另外一个地方讲，讲什么东西吗？讲到圣洁的问题。很多人不知道圣洁，很多人说圣洁是一个什么，一个永远达不到的过程。我说谁讲的？神学家讲的，没错，神学家讲的。他们是系统神学家讲的，他们是哲学神学家讲的，不是圣经讲的。圣经就明讲，圣洁是什么？是一个状态。你进入了这个状态之后，还要继续长进，就圣经教导了。我那天给大家看的证据，你看的证据，你没有话讲。其实，你做一个，我随便讲了 ，UC Berkeley， 你们这里离 California 不很远嘛 ？UC Berkeley 就是 California 相当好的学校，对不对？你做 UC Berkeley 学生啊，是一个状态还是一个过程？只要你注册，你就成为 UC Berkeley 学生了嘛。那你成为 UC Berkeley 学生之后，你会不会再进步？你不进步的话，你何必那么笨？一天每个学期交学费，根本都没有学到什么新东西。所以你在学生的状态之中，还是要继续进步嘛。我常常用这个话来故意，我故意讲的。你在你的配偶面前敢讲，你们的婚姻是一个过程，不是状态。你试试看，他就把你啪一下子打过，打一个耳光。你乱讲，你一结婚了，你也有婚礼了，你已经结婚了嘛？你已经，你敢写吗？我们在美国常常填一些 form， 他问你说：“你结婚了是什么 ？marriage，married， 结婚了，还是要个什么？哦，一大堆说法了，是 divorce， 什么一大堆不想什么，我都忘了一大堆了。我只懂得会勾一个 ，I'm married。可是如果你敢对你配偶说：‘哎 ，I'm not married。’I am in the process of marrying yet. 你试试看，啪就去打你。可是你介入这个状态，在状态里面会不会里面的感情会不会长进？你不会长进的吗？你应该在结婚之后，你彼此的关系越长进，当然有时候会退步，没有错。可是你退步以后，赶快醒过来，赶快改正。增加好一点，很多人就这么讲啊。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我很少看到人家这么讲，是我没事说找出来的。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几节忘了，那第一章那段地方是一些 poetry， 是一个诗歌的，我把那个诗歌的结构找出来了。从那个诗歌的结果可以看出来了，那是什么？神拣选我们什么？成为圣洁。圣洁是什么？就在爱心上没有瑕疵。你达到在爱心上没有瑕疵，你就进入到圣成圣的状态。可是你不要停在那里。你除了在爱心上没有瑕疵之后，你还要继续的长进，叫你以后做的要行善。什么叫行善？圣经所说的善良是什么东西？合神的标准，而且对对方真的有帮助。 你这个了解。所以圣经不要只要念一部分，你整个圣经都要念，你就把整合起来，圣经就非常清楚，就不要矛盾了。 OK， 好，我下面还有时间，我们三点钟才下课嘛。不过我等下要给你十几分钟，看样子看到我讲多快，我讲快一点你就多一点时间可以问问题。因为那时候说，哎，你要给时间让我问问题，我就跟你讲，你看这里，你看，跟着前书十章二十七、二十八节，倘若一个不信的人，请你复习，你们若愿意去，反摆在你们面前的，就只管吃，不要为良心的缘故问什么话，是问你自己，不要问。可是若有人对你们说，这是献过祭的物，就要为那告诉你们的人，便为良心的缘故不吃。我说的良心不是你的良心，他的良心。我这自由为什么被别人的良心论断呢？什么意思？告诉各位，这里要告诉我们说，我们有爱心的话，不要破坏人家能够他的良心的这分别的这个功用，你不要把它破坏掉。所以你要小心。我跟你讲一个例子，很有用。我在大学毕业之后，我是台大电机系毕业的。那我们那一年呢，很妙，空军需要很多学电机的人，还有一些机械人，所以啊，他们就把台湾大学电机系的90%左右的学生送到空军去了。他们也把成功大学、台南的成功大学这些电机系或者机械系的人呢、啊，派到空军去了。所以结果呢，就在受基本训练的时候，我们通通到这一个小棚吧，不是，我忘了，就是屏东那边的。啊，大鹏啊，大鹏，就空中预备学校的训练基地去了。那我到那边去，我编队受训，就很妙。我们那个班呢，一共大概有14个人，一班呢。那我那一班呢，最高的是成大的学生了，毕业生了，他是基督徒。OK。那我排下来啊，我不是最小的，我是从后面最小的第二个。可是学校他们之间怎么变的我不知道，我应该是排这样从一直排下来了，排下来我在这里，还有一个比我矮一点，变板两个，你那里两个换位置，什么意思？你还在最后，反正比我矮的人排在中间，所以却从身高看来，哎，这么一直下来，然后追一个，比那个高一点，所以排在最后。结果是什么？我们吃饭的时候就一起围在一起。结果我们两个吃饭的时候，那最高的跟我最后那个人坐，两个人在一起坐在一起吃。那怎么回事呢？他是基督徒，很妙，两个基督徒在一起吃饭，坐在一起。那这位弟兄啊，一天到晚背圣经，圣经很会背，他可能背圣经也许比我更熟，我也不知道。可是他圣经不懂，他一天到晚背圣经啊。所以啊，大队长军官来找我，哎，王守仁，你帮我忙，什么帮你什么忙？你好好的劝你们班上最高的那个人、啊、我不好意思加他的名字，你好好劝他呢。你们同样是，你们两个通通是一样信教的人嘛，人家跟他讲他不听呢、啊，看看你信教叫他听不听呢、啊？我说我试试看，我也不知道。我跟他说，我们现在在做军人呢、啊，你要小心了、啊。军中我们这个受训的时候很重要， 你不要一天到晚闭着眼睛啊走路啊，你要注意啊，你走路的时候啊，打开你的眼睛看长官来的敬礼，他都不理了，就是哇。那有一天呢，我早上上了体育课，还有什么什么什么古里怪的东西，搞了一天呢，累得不得了，四个小时，满身大汗，进到厨房的地方去了，一进去了，哎，桌上排着什么？大碗的猪血汤，还有一盘猪血，不知道炒什么东西。一进去，他马上告诉王弟兄：“我们就是不应该吃这个东西。”那我说：“哦，我说装不懂，可是我不要伤害他的良心，所以怎么办？哇，那顿饭非常难吃，我们就叫吃白米饭，喝白开水。人家有这个猪肉喝。”猪血肉不是，猪血汤喝，有猪血炒菜吃。我们两个人，他跟我一样，都不敢吃。我良心很偏安的，我知道可以吃了，可他不知道，所以为什么要不得罪他？他跟我坐在一起，感谢主。他比我个子大，所以他吃饭吃很多。我给他算了一下，我平常不会算的，那一天。我很难得，赶快你赶快去吃天饭，因为他去天饭的时候，我就可以吃嘛。他一回来我就不吃了，所以他不知道我吃了。他很高兴，王弟兄啊，你听我的话，你遵行圣经。我说好了好了好了，我就不要跟你吵了。后来到礼拜天下午休假，很多人就出去了，我们不能出去。因为出去的时候空军的规定，三分之一的人呢留在营地里面看营地，你做什么不管。所以我这个哎，什么弟兄啊，哎，我们今天下午来查经好不好啊？我们的查经，所以我们两个人跑到海边去查经。他查什么经？我说哎，圣经矛盾，你有没有知道？有没有注意到圣经矛盾呢？说圣经哪里有矛盾？我说给你看了，我们来看一下好不好？你看了，保罗说啊，既偶像既个偶像的东西可以吃啊，你要看到没有？他说哈，我不知道，你注意看嘛。对啊，这样嘛，所以保罗说，不叫人跌倒就可以吃嘛。哦，对啊，那圣经矛盾对不对？我从来都以为圣经没有矛盾。现在你给我看出圣经矛盾，怎么回事？怎么处理？我说很简单嘛，圣经没有矛盾，我就跟他解释刚才跟你解释那一套。他说：“王弟兄，我第一次听见，你们台大电机系教这个东西呀、啊？”我说：“你发疯了，台大电机怎么去学这个东西？我这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的。”哇，你学电机还懂这一套啊？所以我就跟他看了，为什么缘故？你仔细看，为什么圣经叫犹太人不可以吃血？什么缘故？他不知道。我说你去看，什么意思？因为血里面有生命，神把这个血给犹太人干什么？献祭用。说对啊，所以神你不要吃，你外邦人也不可以吃了。对不对？他说对啊，为什么？因为外邦人跟犹太人在一起，犹太人看你出血，他就跌倒了。你为着爱心，不要叫他们跌倒，你不要吃了。他说哦，是这样。哎，那保罗，我说你没有看到，在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加那个地方啊，有很多犹太人在那里。所以啊，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是说啊。你不要吃基督偶像的东西，因为犹太人跌倒嘛，一样。我就问这哎某某弟兄啊，我问你，我 我们今天要不要再献祭？我们今天要不要再献赎罪祭？要不要？我问他了，他说我不知道啊。我说怎么不知道？圣经没跟你讲嘛，你希伯来书去看嘛。耶稣基督为我们献了一次永远有效的赎罪祭，所以我们今天呢、啊，不必要再献赎罪祭了，对不对？说对啊，那对了。所以我问你啊，神为什么叫犹太人不给出血？神为什么叫外邦人不给出血？因为神给犹太人血里面有生命，要来做赎罪祭、献祭用的，你不给吃。那今天我们不献赎罪祭了，我们是不是可以吃？他就一直在想啊，你想啊，我不要告诉你，你自己想。他想就说：“哎，王弟兄啊，感谢主了，我们可以吃了。”我说：“感谢主了。”所以以后我们再看了以后，再这个样子，我们可以吃，对不对？都可以啊。那我娘就不责备了，说：“对啊，那好了。”这我教导他，他告诉我说：“王教授，不是王教授。”王弟兄，我非常感谢你。我们还在这里啊，还要四五个月。像那个这个礼拜天的，不是这个礼拜那个样子。军队里面，我不知道什么缘故，我不知道。厂长摆出来就是猪血汤，猪血不炒什么菜啊，只有那个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告诉我说：“哎，王弟兄啊。”我那一天呢、啊，实在是很痛苦，我就添了九碗白饭了。我说感谢主，你去添饭，所以我就会吃，就不叫你跌倒了。说哦，你很爱心啊，都没有错，我很担心你，我不要把你破掉，所以我才说我们今天来查经。他说哦，今天查经啊，对我很帮助，以后我就不要再受那种苦了。感谢主。你要保护他的良心，不要让他良心的这个什么衡量的力量破坏掉。这是保罗告诉我们的，所以良心是这么做。所以我们知道之后，我们就晓得我们应该如何处理了。OK， 我讲这里差不多了，所以剩下还有将近20分钟，你们有问题可以问，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有两个可能，你们可以选择，神给我自由意志，我不强迫你。如果没有问题问的话，我们就提早下课，回家睡觉。第二可能，你要回家睡觉来先走，要问问题留下来。不过这次问的问题啊，有几次长老在这里，长老举手，他当然有问题要问。长老问的问题的时候跟别人不一样啊，应该做好榜样。长老要跪着问，跪着听，对不对？赞成的人摆手。
我问一下，你有请教一下。
好了，开始了。对啊。
那么，但是圣经里面也有讲圣灵的功用。
对啊，没错。
圣灵。
对啊。
但是如何能区分里面是圣灵的感动，还是良性的功用？
对，没错。对，我知道，我回答你那个问题，很简单的、啊。我问你、啊，圣经哪里来的？神默示的。神叫什么默示？叫做圣灵。那圣灵的感动会不会违反圣经？
No, 不会。
好了，你可以拿 A 买那死了。对啊，
那么我心里的也是应该同意。我讲的这个动员有那个事你要去做，但是我祷告，后来突然有一个意念，就是叫做平安，然后就感动一句话，圣经话就到我脑子里。
对啊，
那我就很疑惑，那我就继续祷告。
对啊，
祷告以后，尽管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个话，但是后来我就觉得我不能赞同，我好多的意见。那、
啊、
到后来发现是原因是什么原因？ 这个情况下就是，如果按照良心，我应该是支持的。
对啊。
但是呢，我按照圣灵的感动，我觉得这个是应该反对的。
OK。
也是反对有道理。
对。
但是我当时不知道，后来才知道。
重点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在什么地方 ？OK。这是告诉我们很重要。你对这本圣经啊，不要只片段的念几节圣经，你要有关这方面的圣经通通去念啊。而且我跟各位讲，很少人提这件事，因为我没事做，我是开玩笑讲的。我告诉你，我先告诉你一件事，小心了，小心听啊！我发现到啊，世界上没有比我所有的职位工作最好，是什么？神学院付你工资，付你薪水，叫你做什么？叫你所做喜欢做的事。世界上没有比这更好了，所以你不要听我。叫我每个人去当神学教授也不行了，教会需要不同的人了，不同的恩赐的人了。我这是故意讲的了，因为我是一天转到我民书做，所以把圣经整个人念了很多次，所以关于这些方面的事，我的头脑马上想这里这里这里，有关这些东有关的这些圣经找出来分析了。 OK， 而且我这样不能讲，一讲等一下我这个是保不住，我怕你们拿枪把我这个抢过去，所以不能讲。我这里面有一个 good software， 很贵，几百块美金的，我忘了，我很久以前买的。那个 software 非常有用，可以查希腊文，可以查希伯来文，英文，可是没有中文。我先讲，所以你不要抢，没有用，开玩笑讲的。我就可以把有关的东西找出来了，然后有关的通通去看，关于出血的问题，我查了很久了。因为有人告诉我说：“哎，王教授，你不要忘掉了，不可以出血啊！不只是摩西五经讲，神告挪亚。”地上的动物你可以吃，可是血不可以吃，有没有记得？对，所以啊，神告诉挪亚，挪亚不是犹太人，所以啊，我们外邦人也不可以吃血。他就问我，我说没有错，你讲得很对，可是你忘记一件事，忘记什么事？因为血教神教们不可出血的原因是什么呢？这个血是有生命，所以我给你们来做献祭，献赎罪祭用，所以你不可以吃，人不可以吃。我问各位啊，人家问我，我说我问你啊，挪亚要不要献赎罪祭？要不要？当然要，耶稣还没来嘛。所以神呢，你不要吃。我们今天要不要献赎罪祭？不要了嘛。所以就可以吃嘛。其实我不喜欢吃猪血，是我的喜好嘛。可是人家问我，我当教授，我不能够因我的嗜好来乱解释。我说按照圣经原则怎么看呢？我跟很多人讲清楚，你说什么啊？原来如此。很多人就很喜欢拿挪亚这事来跟我吵架。我就问他嘛，挪亚要不要献赎罪祭啊？
要啊。
所以不给吃了。我们今天要不要献赎罪祭？不要了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献上一个永远的赎罪祭，我们今天已经不再献赎罪祭了，所以神禁止出血的东西跟今天没有关系了。所以我在讲很清楚，我们今天不在旧约里面了，我们在新约里面了。可是新约里面他们说 这个使徒行传第十五章不是没讲吗？我说你就没有看使徒行传十五章讲的是什么意思？那里是为了要不叫犹太人跌倒吗？那一封信不是寄给在美国的华人教会，是寄给谁？寄给安提阿叙利亚基利家，那个地方很多犹太人住在一起，犹太人外面住在一起，你在那个地方你吃就犹太人跌倒了，你没有机会向犹太人传福音的，你没有机会跟犹太人在一起嘛？这原因你要晓得，这个原因。所以我刚才给你画那个图，圣经的细节，然后去看当时的情况，然后呢，找出那个不变的原则，那从不变的原则再把这个东西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地方来，才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应该要做好的，好的什么？做好的榜样。我这次来，很多人跟我开玩笑。在当时有好几个基督徒认识我，他说王教授，你这个礼拜到拉斯维加斯去，你要不要去 casino？ 我说我不会。结果我去了，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去 casino？ 什么意思？我知道他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我去 casino 去看那个地方的喷水，就是一个地方什么地方我忘了，一个地方喷水很漂亮，不想来个什么，你叫我到去，我不想到哪去，是有弟兄带我去，所以看到哇好漂亮啊，看了以后我根本没有摸到那个什么，摸到那个赌博的东西啊，根本没有摸到，我应该好像好像这样了，人家都王守仁到拉斯维加斯去，我是开玩笑讲，他们知道我在开玩笑，我真的很喜欢开玩笑，讲好听的也是要幽默一点的，讲不好听说很喜欢开玩笑。有些人就跟我开玩笑说：“哎，王教授，你这次来斯贝是干什么？”我是教会陪领啊。哦，那你陪领有没有包括带教会的弟兄姊妹们去 casino 去赌博？我说会，赌什么博？来教会听。听圣经的真理比赌博更好，我带他们去比赌博更好的地方，这开玩笑，你听懂吗？就这样子。所以就是说你要懂得了，没有错。所以有时候你圣经很重要的很大的问题在哪里呢？要特别小心的是什么东西呢？你要看圣经一般的讲起来关于这项就是圣经的原则是什么，所以要花时间。那感谢神我有那种时间，而且我花时间做这件事是神学院还要给我钱，还不错啊。那种工作事实上很难找，所以我不能再讲讲太多的话，大家都要到跑到神学院这样子当圣经教授，问题就大。好了，还有问题？你要什么？
良心。
大声点。
刚刚讲到那个良心呐、
啊。对啊。
你讲有一个是衡量的标准，跟圣经的标准。
对，要合圣经的标准，没错。
那么，假如说我们对圣经的标准我们不熟，
对，
我们的良心能不能够用？
对，没错。你问的问题非常重要。你要给 A minus。
还有一个更重要，罗马书第二章十四节跟十五节，保罗在那个地方讲外邦人没有律法，没有律法用什么？就用他们的良心嘛。
不对，
对，
不对。
第二章罗马书二章十四节，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我那个不写的那几次 OK。我给你看了，好，我给你看了，各位要看，我给你看很重要，很多人转罗马书第二章念错，罗马书第二章你要搞清楚，你看，那里说啊，你看，没有，你看第十四节。 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叫做自己的律法。那句话我们伟大的和本翻错，把那个顺着本性那个地方放在错的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是什么？十四节准确的翻译，在本性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和本把肉身的本性当作副词，犯错地方。其实那个地方是在本性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那本来是形容词，和本把它翻成副词，所以意思完整颠反了，就这原因嘛。我学生问我嘛，我说你要问我给你看，我把这个 Greek 给他看了，一看就明看就知道那个字就根本放在错误的地方了，很多啊。所以我昨天已经跟各位提过了，奇怪你这次来跟我看到很多和本翻的不准确，我说没有错，因为我是什么，因为我有神给我的使命。王所人，你是不是普通的牧师了？你的责任就是要把应该有正确的教导，那是你的责任。因为有一天呢，我每一天睡觉以前，我都会想，有时候我现在就睡觉了，我说神对不起，我先睡觉，我等一下再跟你谈话。结果一睡就睡到明天早上才醒过来，很累的时候。不过我每天想，我今天有没有得罪神？因为什么？因为啊，耶稣在的时候，我在讲这非常重要，很多人忘记这件事，我从来没有忘记这件事。我们每个人耶稣在的时候，我们在神的审判面前要交账。你如果知道这一点，你讲话就不敢乱讲。我非常的小心。我从前在高中的时候，我讲的话人家不大理我了，无所谓啊。现在你是有名的，大家尊重你，你是新的解经专家，你讲错影响力很大，神审判你。神明讲啊，我多给水就要像水多要，所以我每天在神面前很谨慎，我不敢乱讲。如果我现在没有证据，我说对不起，我现在还没有找到证据，你给我几天我去找，我懂得怎么去找证据。所以啊，这个很重要。所以就是说，你看这里在本性上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自己的律法，是什么意思？这种人是谁？新约的基督徒。这里所讲的是什么？外邦的基督徒。其实罗马书第二章很多地方啊，所讲的都是讲外邦的基督徒，不是讲一般的外邦人。很多人把它念错，很多人就根据这句话，其实讲的是讲外邦的基督徒，不是讲一般外邦人。所以我说为什么缘故，你圣经啊必须注意去看，必须小心去看。那你把圣经小心的看之后 OK， 你就可以看到。好，我再给你看一个东西。好，第二章第二十六节一样，第二章第二十六节，所以那未受隔离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 他虽然未受隔离，岂不是也算作有隔离吗？然后那本来未受隔离的，若能遵守律法，岂不叫审判你这有疑问和隔离竟犯律法的人吗？所以不是因为外邦的犹太人，不是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的肉身的隔离也不是真隔离，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隔离也是心里的，不在乎啊，是在乎灵，不在乎义务。这人的称赞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这些地方讲什么？不是讲普通的外邦人，不可能啊！外邦人不可能遵守神的律法。这个就是重新，不是重生得救的外邦基督徒。所以罗马书第二章所讲的一大堆东西嘛，我就跟你讲一句话。OK， 你看呢，这里就讲第二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抱怨个人，凡诚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所以很多人说，你看圣经明讲。很多神学家，你不要说我在开玩笑，我是讲真话，因为我在神学里面讲不好听的，不好听的话不讲。我本来要跟你讲说，我在神学院里面滚了四十几年、五十年，从我进阿祖的神学直到现在，1960年到今天几年了，我不会算，1960年到2000年，四十年。今天是18了，对不对？40加18多少？58年。58年住在神学院里面，不好意思讲，说在那滚。我怎么不知道神学院里面东西？干什么？神学院里面很多教授无神论者，你要了解。现在美国很多神学院都新派的，什么新派的？不相信神，不相信这本是那个神所启示的。所以你要念神学院特别小心，你不知道都来问我。我告诉你，哪个神学院不要去？我知道，我跟他们搞得很清楚。所以很多人哦，对了，对这样，我刚才要讲，我讲其他的事就讲忘记了。这里给你看。很多新派的这个神学的院长怎么说呢？你看啊，对啊，第二章第六节，给你看，罗马书第二章第六节，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抱怨个人，反而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抱怨他们。所以这是什么？新派的教授说什么？哎，你的圣经明讲 ，Joseph， 你的圣经明讲，你不要信耶稣，主要什么？你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的福，就可以得永生。所以我们不要信耶稣，你只要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不能朽坏之福，就可以得救了。我说对不起啊，断章取义。这里没有讲念心理书啊，没有，没错。我告诉你一件事，你就知道。我这个人，我说告诉你，我说我去北京大学十几年，大概有啊，忘了，去太多。我第一次去出境，来报道。拿出来，他告诉我说：“你的签证在哪里？进中国的签证，你没有签证不能进中国。”我说：“哦，哎，你不知道，我不去中国啊，我只要去北京大学了。”他说：“好，我就不让你进中国，看你怎么去北京大学。” 我说哈，我没跟你讲，我不要去中国，说不要签证，我要去北京大学。你再讲，把你踢出去，叫警察把他抓去，你原谅回去，回去美国，你不能进中国。我说我没跟你讲，我不去中国，我要进北大嘛。你不知道北大在中国里面，所以你没有签证，不能进中国。你不进中国，不能到北京大学嘛。我说哦，原来如此。那不是真的了，我是讲故事给你听的，我不会那么笨的。你既然来北京大学，你乖乖拿签证。所以我拿签证进去的时候，他们看了一下，您是明代的人是不是？明代，哎，你们不知道，你们念中国历史这么重要的人，王守仁是明大的什么？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他告诉我说：“你是王守仁，明代的。”我说：“我不是明代的。”我差一点跟他讲，我这个。我现在讲话有时候小心一点，因为我说潜意识里面很多东西摆在那里，有时候不想就是讲错了。我本来说我是中华民国的王守仁，但在他那讲不能讲中华民国，你讲错了就是故意跟你电话人，我就不敢讲了。我是现在的，我不是明代的，你来干什么？我说我要来北京大学，我刚才跟你讲过了，我要去北大，不进中国。北京大学中国里面的嘛，这里啊，我刚才要我回来不要再讲废话，讲这个东西很重要。我就去查恒心行善，你要怎么样才能恒心行善？查圣经，圣经没讲，没有一个人行善的，连一个都没有。所以你要恒心行善的话，你必须要信耶稣才能够恒心行善。还有什么？寻求荣耀尊贵，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要寻求荣耀尊贵。还有什么？寻求不能学坏的福的，只有信耶稣的人才能够寻求不能学坏的福。所以他没有告诉你要信耶稣，告诉你什么？你要这个东西条件，这些条件都在哪里？根据什么？根据你信耶稣才有这个东西。所以这里告诉你什么？保罗明跟讲，你要信耶稣才能得永生啊！你没有其他的方法，所以很多人就拿这个东西来跟我讨。很多神学院的教授跟我讲 ：“Joseph Wang， 你不要再讲说要只有耶稣才能得救了，圣经没讲。”我说：“烂死你，你根本圣经都不会念。”很多神学院的教授根本不懂希腊文，西方人都不懂，他要跟我吵希腊文，他就怕了。他说 You are the expert in this， 我要跟你吵什么？说所以啊，你就乖乖听我讲，你既然承诺是 expert， 乖乖讲，你有什么听懂的什么东西，就这样。好了，三点钟了，你的最后一次，你是要跪在这里问还是啊？啊？好，我要问你怎么样？
罗马书第六章啊，说以基督同啊，借着受浸以基督同浸
啊，
同死同埋葬同复活。
对，
但是到了第七章的时候，
对，
他就说他喜爱神的律法
啊，
他喜爱神的律法。
对，
但是呢，他立志行善
啊，
立志行善却由不得他啊。
对，
由啊，立志行善。
对对对。
由得我，
由得我行出来不栽栽的我，
却由不得我。
对，
我真是苦啊！
对，
既然觉得苦，
对，
是不是？
神能救我脱离这个东西，
就不要了。
对，
不要做了，是不是这样？
啊，很简单呢、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你没有了。我敢讲，对不起，罗马书第七章是讲什么东西？讲一个人。在 Salt 的情况底下 Salt 中文没有办法翻的。我告诉你什么叫 socks。socks 是什么？在没有神的恩典决定影响之下的人性。这个人性在这个情况底下已经被罪恶破坏掉了。就是 socks。罗马书第七章所写描写的就是在上的情况里面的人，很多人就不会念，所以很多人问我说，罗马书第七章是描写保罗信主以前的情况还是信主以后的情况？我说通通不是，错了。为什么呢？我要回五分钟回答完，你如果要知道的话，将来有机会我来教罗马书，你就更好。哦，很多人啊，根本搞不懂，搞不清楚了。这是什么呢？保罗说：“我啊，是不是主他自己的，用我来代表所有的人呢、啊？你看他前面用我们，等一下变成你们，等一下变成他们，他不是一直用有我，你自己看，很多人没有注意到这件事。”第二，保罗明讲了，第七章的最后那句话很重要。你看啊，感谢神，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这样看来，什么？我以 mind， 其实这个地方啊，中文没有办法翻对了，翻过对了。这是面对，面对很重要。虽然这样，可是什么情况就真的是这样。面王守仁已经在这里站了，今天已经在这里站了多少？四周都总统了，五个总统，他有点累了。对，因为你们有心要明白，我故意还在站在这里。虽然我累了该休息了，可是我不肯休息。为什么？因为你们的热心饥渴慕义给我力量，叫我站在这里继续讲，讲更大声一点。这里就这样了，是什么意思？所以保罗说，你看啊，这样看来结论，我的 mind 要顺着神的律，可是在我的 soul 的情况底下却顺了罪的律了。上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没有神的恩典，决定性在你的影，在没有神决定性的能力影响之下的人性，这个人性在这个情况底下已经被罪恶破坏掉这种情况。所以啊，很少中国人明白罗马书七章八章。我跟很多人谈过，我到很多神学院去讲，很多人是说，王教授，你讲的东西我从来没听过，我们老师都不知道，我都知道，这是我研究出来的，我研究在写东西啊，好几个 publisher 都抢着要把我的书拿去印，一大堆啊，后来啊，他们告诉我说，哎。王教授，你写的跟一般人的看法不一样。我说对，那怎么办？我说你要印就印哦，你不印就不印嘛。他后来啊，去跟他的总经理讲，那个 editor， 还有那个 editor， 你出版社里面有限的 editor， 然后在总经理通过才要印。那个时候，我把 editor 说，哎。你把圣经拿来，因为我跟他谈了很多了。他也是念新约的 PhD 啊，我说那有希望，你懂得希望，来拿来看，我可以看看。我就跟他在辩论谈了三个钟头，我说你看这，感谢主，不是感谢主，长途电话很贵，可是感谢主，长途电话费不是我付的。那怕不是小富的。我跟他讲完之后，那个一点说：“哎，Dr. Wang， You are right. 你对了。我要去找我总经理。总经理告诉我，你晓不晓得，你印出来啊。因为王主任说 NIB 犯错，所以本来的意思是这样。那潘副校跟他讲是说，不是，那 Eddie 来跟他讲说，我告诉你，你这个不印出来啊，你亏损很大，很多人没有机会看，你要考虑，不是要赚钱，你有一天你要想要跟你算账。他我最初也说他讲的跟别人不一样，可他就要明讲 NIB 犯错，这句话问题就在这里。我说问题是你的事，我的事是我要向人交责任。他告诉我说我印出来之后 NIB 的收入大减价，没有人要再看了。我说那是你的事。他说他们不晓得要花少赚几百万美金的。我跟他讲说，你跟我讲你们要少赚几百万美金的，你跟我讲讲没有用，那几百万美金没有赚到的不是我，是你们，那你们的责任。我跟他说感谢主你是基督徒，那个专的版专的版那个出版社你就知道专门出版这个基督教的东西嘛。我跟他讲是 up to you， 可是你也不要忘掉，我王守仁有一天必须要向神交账。你为什么让专家们把真理歪曲掉？你有权柄吗？有 offer， 我就跟他讲，你告诉你的总经理，你说啊，你要有改，我不会改。你要不然就照我写的去印，不然的话你就不要印了。Up to you， 不管了，我尽了我的本分。我怕神有一天你，我必须要站在他的审判台前受审判，所以我就要跟你讲，我钱不是重要的事，我重要。我那一天站在神的面前说，我尽了我的本分。我希望神，我回去的时候。你这又忠心又什么用好的仆人进来，我要的是什么东西。结果他去跟总经理讲，总经理被他吓坏了，印出来了。这是我的本性嘛。为什么我讲，为什么我最近讲了很多次，基督徒应该基督徒的什么 stand 站好，我为圣经的权柄我绝不让步，你给我赶走我都不管。好了，不要讲了，时间过了。面对虽然时间到了，可是我知道你们也想回去了，我不要把你们留在下午六点钟。我们一起祷告。父神们，感谢你的恩典，这几天的时间你给我们机会一起来学习。我们为这一群即刻慕义的弟兄姊妹们感谢你，主啊，求你帮助他们更加火热，愿你热心的侍奉你，愿你肯花时间来明白圣经的真理，来明白真理，来遵行真理，来出手真理。求你继续祝福中华教会在这个地方为你发光，能够带更多我们的同胞来归向你，在这个地方造成一个爱的环境，能够帮慕道友，帮我们弟兄姊妹们在这里灵命长进，成为合你心意的门徒。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好了，神。